请我们读经旧约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都知道雅歌这一本的书，在旧约的里面是描写所罗门王和苏拉米女之间的那个感情的故事。圣经的里面很特别的把这一个男女感情的描写放在这样重要的地方，它并不仅是给我们看见一种文词文学上的优美，词句上的好，它乃是描写到耶稣基督和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交通、学习和我们的长进。我们感谢主，基督教乃是一个爱的宗教。基督教给我们看见，他说充满的不是强暴，不是威严，不是叫我们害怕，乃是叫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在那个爱的关系中一直的有交往。这一种的交往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初期的时候逐渐逐渐的往前更深更长进，一直遇到老练。雅各书这一本的书就是描写基督徒在生命中这种过程，这种的长进。我们看他第八章所记载的，就是到了第末了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就是到了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道路已经走近的时候，他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圣经的里面讲到旷野都是知道今天的世界，而这一个的苏拉美女受到良人的带领已经离开了那个旷野而上来，上到哪里就上到那个完全属天的那个境界。所以雅歌这一本的书记载的非常的完全，也是非常的深刻，说到基督徒在神面前那一种生命的经历和生命长进的过程。今天我们只能够来看他起头的地方。一个基督徒他的光景如果正常的话，一个基督徒如果注意他生命中的经历的话，每一个人的开头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这一个的开头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如果有了这个的根基，就能够逐渐逐渐往上面建造，逐渐逐渐往上面生长。他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他在这里用两个愿望来把它讲解。头一个愿望，他是愿他永口与我亲嘴。第二个愿望是第四节，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这两个的愿望说出基督徒刚刚蒙恩的时候在神面前两种的心愿。头一个心愿，他是愿他永口与我亲嘴。这一种亲嘴的表示乃是说出两个人最直接的最亲密的那一种的交通，没有第三者能掺着在里面，没有外面的言语，没有外面的发表，乃是用亲嘴来表示那一种亲密的直接的那一种交通。这种的交通就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的身上一开始就会有了。第二个愿望是第四节，是愿你吸引我。我们表面看的时候，这个的愿望 好像是他求主来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仔细去都会领会到，他不仅是为了吸引，他乃是有一个愿望，是下面的话说，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他是巴不得能够跟随主，而不是慢慢的走路的跟随的，那是快跑的跟随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看见作为主的伟大，看见作为主的成完全，看见作为主的尊贵，看见作为主满了神的荣耀。而反过来看自己的时候，看见自己还是这么幼稚，这么渺小，这么残缺，所以他就有一个的心愿，巴不得能像主一样，所以他就快要来跟随主，并且是快跑的跟随主。不过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他就求主来吸引他，求主成为一种吸引的能力，使他可以快跑的跟随主，可以叫他早一天能够像主耶稣这种荣耀的模样。这是两个雅各书开头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徒生命经历中间的两个愿望。我们今天只能来看到头一个愿望，就是愿他永口与我亲嘴。雅各描写这一件事的时候，接着就说了三个的原因，最后说了一个的结果。为什么缘故他一个愿望愿意主与他有这种亲密的交通呢？头一个，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二个，你的膏油馨香；第三，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然后有一个的结果，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交通这一件的事，主要是在我里面有个深的一个感觉，也可以说是个深的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基督徒蒙恩了之后，神会吸引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的中间，我们也受到好多的教导，受到好多的教训，也遭遇了各种的试探和引诱。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忽略的，那一个事情乃是要注意到我们灵里面和主之间的交通。基督徒不是在于一种的理论，基督徒不是在于宗教的形式，基督徒乃是作为的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基督教在外表上乃是个爱的宗教，基督教在内容上乃是个生命的宗教。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不是理论上的关系，不是形式上的关系，不是一种律法叫我们遵守，一种的制度叫我们遵守，我们就能过基督徒的生活了。不，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和神之间的单单乃是生命的，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里面的感觉，他赐给我们里头一种属天的性情，他叫我们在神面前有活着的一种的心愿，他叫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灵里生命的故事。这种生命的故事，如果我们不够去注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能注意到好多的道理，好多的教训，好多的做法，但在我们心的深处，我们会失去了那一种的膏油滋润，失去了那一种的喜乐，同时也会失去了属灵的能力。基督徒最要紧的一件事，那是灵里面和主之间那种生命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在最起初的时候的根基 就是一种爱中的交通，而这种爱中的交通是基督徒一生所不能够忽略的。无论我们蒙恩到了多久，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因为老资格了，我们因为圣经懂得多少了，我们能够讲多少的道理了，我们可以忽略了这一种生命中的交通。这一种交通是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与主能够同在。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开头的这种亲密的交通，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也是基督徒一生生命延续下去的不能缺少的一种经典。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我们的里面来注意住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一位的主耶稣，我们和他之间所有亲密的来往。我相信这一种的交通不必人的教导，不必别人的讲解，在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并且只要我们维持这一种灵里面与他的交通，我们生命的经历自自然然会长进的，我们里面会保持着一种里头的喜乐和天上的平安，并且逐渐我们会经历到他的能力，就我们活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根基的生命经历，乃是和主之间那种亲密的和直接的一种交通。在这一种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有三个的原因，而这三个原因也是说出我们为什么缘故肯与主有这样的交通，同时也说出来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有过这样交通了，以后这种交通怎么能够继续维持，一直等到我们建筑里面。这个维持也是靠着这三方面的情况。这个情况头一个是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基督教乃是个爱的宗教，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乃是爱中的交往，而我们一蒙恩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得到那个里面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句话在原文中是过去式的，这不是指的我们追求，不是知道我们出代价，不是知道我们多少老练走才有的，乃是当我们一开始蒙恩的时候就有那种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约翰耶稣第四章都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到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照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没有开头神要求我们爱他什么，但是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他的爱是那样的甜美，那样令人愉快和喜乐，这种的爱就吸引我们的心，就我们去亲近他，与他有交通。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人会喝酒的，我个人不会喝酒，我家里的长辈他们会喝酒，每天都要喝一斤的酒，花很多的时间。我不太领会他们喝酒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处。有一次问我的长辈告诉我说，酒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叫人愉快。当你事情忧愁的时候，你喝了酒了，就借酒，那以酒来解愁。当你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很愉快的时候，你如果再去喝一点的酒，你会飘飘欲仙的，更加的喜乐。所以酒的用意是什么呢？酒的用意乃是叫人能够喜乐的。圣经的里头也是这样的讲，在旧约四世纪第九章的里面， 那里就说到几种植物和果子的功用。在四世纪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第十三节，葡萄树回答说，我弃坑止住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葡萄的酒它的功用那是神和人喜乐的。世界上的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当他生活上可以过得去了，他总盼望能够过一种喜乐愉快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愿意的。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里面，伊甸的意思就是喜乐。所以人从天父的里面有一种的盼望，能过一种喜乐的生活。但是地上的酒常会带着麻醉的作用，所以中国人说一酒解愁，愁更愁，它并不能叫我们有长久的喜乐。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主的爱比酒更美。主的爱所赐给我们那种的喜乐超过屋子的酒所能给我们，而他的爱浇灌着我们心里头的时候，不会叫我们麻醉，只会叫我们更加清醒，只叫我们更加的领会他的爱，只叫我们享受这种爱的甘甜。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得到这种爱浇灌在他的心里。我记得我个人得救的故事，我是佛教家庭中长大的一个孩子，从小没有机会听见过基督教，没有机会听见过福音。但是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到初中的二年级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有布道会，有同学把我硬拉硬拖拖去了。我当初还很不愿意，但就在那一个的聚会的里面，蒙见神的光，看见我自己的罪，我心中非常的难过。我向来以为自己是个好孩子，但那一天忽然圣灵光照我，就我看见以往所犯的罪，我的自尊心一破产，心都非常的痛苦。在这一个时候，我根本不明白主是到底怎么一位，主的救恩到底可靠不可靠，真实不真实，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叫做祷告，我根本不知道世界宇宙中还有一本的圣经。但是那一个时候，因着里头发现自己的罪而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只有一种自言自语的祷告，我说，主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确实的知道，我里头有罪，我心在本性的里面，在我心中所藏的里面有贪心，有凶杀，有阴邪，有嫉妒和诡诈。我就发现我这种的败坏的人没有勇气再能活在地上。我小的时候能够犯这些的罪，等我长大起来我能够犯更厉害的罪，所以我心中非常的痛苦。那主，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是知道。接着我就祷告说，主啊，假如你是救主，求你就救我。虽然那一个时候我不明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钉十字架为着人的罪，主耶稣复活还从死里的复活，这些我都不清楚，我只听见那个传道的先生说，主耶稣为着人的缘故舍掉他的自己，他钉十字架就能够赦免人的罪。我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赦免，在逻辑上怎么讲的我都不明白。但是那一天我就祷告说，主啊，假如你是真的救主，求你去救我。我的意思说，如果主不是真的救主，如果他们所讲的不真实的，那么就算了。所以那一天我回去了之后，在家里面我也没有跪下，我也没有闭下眼睛，我就这样自言自语的在我心里头这样的祷告。到晚上觉得在很难过心情中间睡了，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稀奇， 到第二天一起来的时候，我里头非常的喜乐，有一种的喜乐是我从来都没有尝过的，有一种的喜乐是我没有办法用话语来讲解的。我在回想前一天想到自己的罪而有的痛苦难过，这种难过的感觉不再有了，自己罪恶的痛苦顶罪的良心不再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好像一开窗的时候外面树叶子的颜色都变了，一个人的心境完全改变。但就在这一个时候，一想起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光景，我的里面就有一种的喜乐，像一种的水浇灌在我里面，逐渐逐渐在我里面扩大出来，涌流出来，慢慢充满了我全人的身上。我不大懂得这是什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这很短的时候的经历是稀奇的。每一天的早晨我起来坐在桌面就有点的安静，只要想到主耶稣，无论想到他钉十字架之前所受的痛苦，无论想到他被他门徒所卖，门徒弃绝他让他孤单一个人受到审判，无论是想到人这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想到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七句的话，为人祷告的话，我的里面马上就有一种的感觉，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甜美。我发现主爱我，我的理智中不明白这位主是如何的主，但是我经历中不光经历他的存在，对这已经经历他的爱在我的心里。这种的爱不是一种理智上话语的讲解，这种爱乃是一种经历浇灌在我心里头，就我心里头摸着这种爱的甜美的。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每天早晨我都花了二三十分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话讲，就是安静在里头就非常的喜乐。这一种的喜乐的交通叫我自自然然会轻看，也放弃地上其他的娱乐和其他的享受。我都不知道，但我以后才知道，我这一种的享受主爱的浇灌的时候，就是我和主之间在灵里头有亲密的交通。那个时候我对圣经的词句我都不懂，什么就是交通不交通我都不明白，但是我以后才发现，这一种的时间，这一种的经历，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为实实在在交通的开始，大多的人都是如此的，都是在爱中的享受，爱中的交通。所以这是每一个的基督徒非常宝贵的。从我只记得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多少年下来都维持这一种的经历，并且这就成我一生最宝贵最喜乐的时间，就是欢喜到他面前去享受他的爱，让他的爱常常浇灌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浇灌而我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头一个使我们和主之间有直接和亲密交通的因素，也是这一种的爱的浇灌，就我们积雪维持这一生的年日里面和他之间不断的这种爱的交通。第二点这里说，你的膏有馨香，主身上有一种膏油的味道。当我们取得新约圣经的话，除了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的头上，还有一次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他的脚上，就那两次之外，在外面看主耶稣身上没有什么的膏油。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你的膏油馨香呢？他身上有一种膏油浇在他身上，发出一种馨香的滋味，叫他受到吸引，以至于盼望和主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交通。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领会什么叫做膏油。 旧约的圣经我们都知道都是一种表号的，一种象征的，他这里说的膏油只知道在旧约的里面神对着人有三种的情况叫人受膏的。头一种的情况乃是神要设立一个人做王，就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第二种的情况乃是设立一个人做祭司，就把膏油浇在祭司的头上。第三个乃是设立一个人做先知，神也就把膏油浇在那个先知的头上。所以膏油乃是神差派人当某一种职务的时候所有的一种的表现。而这个膏油在圣经的里面无论旧约和新约给我们看见的，它乃是形容圣灵说的。这就是说当一个人无论受神的托付做君王管理他的百姓，或者做祭司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间的媒介，或者做先知能够把神的话传讲出来，神是乃根据在他身上所高的那一个的圣灵，是圣灵厚厚的浇灌在人的身上，人才能够够资格承担起这一种的责任来。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最少有两次非常的明显的有圣灵高在他的头上。头一次就是他刚刚出来传道，到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从约旦河里头一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各自降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圣灵像膏油一样高在他的头上。第二次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当他从死里面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圣灵，然后把那个圣灵赐下来浇灌在人的身上，叫人成为他所用的那一些的执事和那些的器皿。但是我们看这两次的事其实是一个，因为主耶稣到约旦河的受洗就是预表他有一天把自己放在死地，然后从死里的复活，就圣灵从天降临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身上有一种的膏油发出一种馨香的滋味，是全世界的人都受到吸引的。这种膏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一种死里的复活的时候有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头的时候就是如此，虽然我们外头的鼻子没有闻到他馨香的味道，但是我们心灵中的鼻子闻到他这个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完全，那么的纯洁，那么的高超。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不顾到自己的痛苦而为着人来祷告，他能够个人喝尽那个苦杯来承担人所有罪恶的刑罚。但是当他从死里一复活的时候，神又一无手把他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把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他来管理，他是宇宙中唯一一个人够资格来承担这个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因为他改变了整个的宇宙，他把天上的祝福带到地的人中间来，他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是那么的超绝，所以神可以把宇宙万物交在他的手里头，他就成为那个的君王，他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靠着他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也常常把天上的祝福带给我们，他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另外也是他把神的心意和神的话告诉给我们。希伯来书的一章说， 在古世神多姿多方的就是先知对人说话，在末世的时候就在儿子里面对我们讲话，就是所有话语都就是耶稣基督而带到我们身上来的。而这一些他能够做君王的管理了我们，能够做祭司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他又能够把神的话常常的光照引领我们，他是根据神把圣灵高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看着他复活升天的故事，我们心中都会受到吸引，说他是那么的完全，他是那么的高超，我们看见真是望尘莫及，我们是那么的残缺，我们是那么的软弱，我们蒙恩这么久了，有许多的时候里面还带着自私，还带着邪恶和败坏，到主自己把他一生都为着人活着，没有留下一点为着他自己，他配升到天上，他配掌管宇宙万有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的心就受到最大的吸引。当我们看见他这种尊贵和高超的时候，我们就会闻到他一种馨香的滋味，而这一种尊贵和高超的光景吸引我们去亲近他，与他有交通。我记得在1969年7月的时候，我到加拿大，在我姓丁的弟兄家里面，丁弟兄很客气地接待我们，我们住了一个多礼拜。有一天丁弟兄下午从他学校回来，他就对我们说晚上要看电视，我们就问他说有什么电视，他说亚波罗11号刚刚发射，但那一天晚上是太空人头一次要登陆到月球啊，这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喜乐，我很有熟悉，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看电视，电视先重播那个太空人要从人造火箭上发射上去的情形，太空人穿好衣服了，到了火箭的顶上，然后远远地看见那么大的一个火箭轰一声的就上去了，那么的快，把一个人造的尾到那个太空船送到太空上，然后再看他那个的太空船降落在月球上，两个太空人从那个船上登陆小厅上出来，在月球上在那蹦在那里跳，把美国的国旗插在那个月球的上面。哎，那一天看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远远的看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三件事情叫我佩服的。头一个，这两个太空人非常勇敢，如果要我的话我是不去的，我胆子小啊，稍微机器出一个毛病就回不来了。但是那两个人到这么危险的光景上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的。第二个，有这样一个火箭把太空人送上去，你看背后有多少的科学家十几年功夫的努力研究而得出来的果效。第三个，整个美国太空的工业是成为一个基础来制造这个火箭，制造这个太空舱。所以这三方面来说都是人在科学方面非常大的成就，难怪那一个时候全美国差不多或者全世界的人都看个电视，看那个的太空人头一次登到月球上去了。当时当我在那里佩服的时候，很稀奇一件事，我就透过这个电视机去看见另外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呢，在一座小山上有100多个人围在那里，当中有一个人就在众人的面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升上去了。当他升上去的时候，吸引了所有在场人的注意，他们的眼睛就注视地看他。在他升上去的时候不久，有道云彩把他接去，看不见他。虽然看不见，他们还一直地看。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使徒行传》1章主耶稣升天的故事。这一班门徒看到一个地步好像发呆了， 以至于神不能不打发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见他这样往上去，他还要这样的来。我们的使徒行传会看见这一般的门徒看见过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好像他们生活像发疯了一样，他们把他自己地上的生活、地上的前途、世界的享受、一切的事情远远地丢在背后，他们只是为着最为主而活着。为什么？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主是升上天上去这种荣耀的光景。他没有科学家的帮助，他没有太空工业的扶持，他就升上高天去。而他升上去说出了几件事，头一件就是他来到地上顶十字架的故事，所以的救恩已经成全了，神已经许可了，神已经悦纳了，所以神可以把他接上去了。第二个比这个更伟大的，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把我们信主的人一同带到天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有一座的光景好像我们摸不着地的，世界东西对我们远远的，地上的钱财、生活的享受、世界上一切的名誉，在我们身上不再像我们得救之前那么吸引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心只渴慕天上的事，我们的心只盼望神的荣耀，只盼望神的国度。为什么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升天的时候，把我们一同带到了天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一个的光景就是人看见他升天而受吸引，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经历的里面，大多头一段是因为神的爱，因为主的十字架的死所表现的爱吸引我们去亲近他。慢慢的我们有点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不光他心里面满了慈爱，而他自己的身份，而他自己的职位是那么的高超，那么的伟大。他不仅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乃至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活在一种属天的境界。这不是我们的努力，这不是我们的代价，乃是他升天是完成的，是荣耀的事实。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看见他住在我们心的深处，他并且坐在高天之上，至大者的右边。你如果看见这一件事的话，你会感觉得到他身上一种馨香的滋味，就圣灵高在他的身上。这一种馨香的滋味，他这一种高超的地位，又是把我们能一同带到十天高超的地位中的这种的成就，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爱慕他，会常常的来亲近他。但是感谢主的，主耶稣作王和世界的作王不一样。世界的君王是要人服侍他，要人听他的命令，他操了生杀的生死的大权，人不能不害怕。主耶稣做基督做君王，他并不重在管辖，乃是重在保护；他并不重在刑罚，乃是重在带领。他保护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那恶者，他带领我们逐渐逐渐到了成熟和老练的境地，就我们和他一同在天的境界中间和他作王。所以我们越发看见他的伟大，他这一种的高有馨香所射出这种高超和伟大的光景，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与他以这个维持亲密的交通。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他第三句告诉我们说，你的名如同稻城的香膏。这不仅是他身上所浇灌的圣灵有馨香的滋味，被他的名本身 就像一个倒出来的香膏。什么叫做明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东方的思想，我们能领会圣经中的意思比西方人更容易清楚。明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乃是一种的说明，说出他某一种的心愿，说出他某一种的成就。主耶稣在他承受了好多的名。那我有一段时间，在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去读旧约和新约，好好去找的时候，我最少找到120几个名字，每一个名都是说出某一方面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在我们上的带领，他想使向我们所赐的恩典，他在我们上所成就的目的等等。所以每一个名啊，都像个倒出来的香膏。今天我只提最简单的两个，马太福音第1章里头就提到两个名，一个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另外一个他叫以马内利。耶稣的名是什么？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以马内利就神与人同在，在中文里头加个同在三个字啊，旁边有黑点的意思，圣经中原文是没有的，就神与人。这是主耶稣一降生在地上的工作的开始和他工作的完全。他工作的开始在我们身上，乃是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我相信我们一提到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就有喜乐，我们就闻到他高有馨香的滋味，我们会回想到原来我们的罪恶败坏中那一种的卑鄙，那一种的可怜，那一种的邪恶，那一种靠着自己的志向立志所没有办法脱离的。但是我们一求告他的名，他就把我们从罪恶中救了出来，就我们良心的控告被抹消灭了，就我们能够脱离了罪恶的刑罚，并且就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就我们不再活在这种罪恶败坏的光景中。感谢赞美主，他的名叫做耶稣。我们在地上一直到老，我们都需要这个的名所说出的意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带到一种蒙神称义，他就完全圣洁的这一种的生活表现里，这个他的名。所以我们一提及耶稣名的时候，他的名就发出一种高有的形象。以马内利就是他工作的目标，他不仅仅仅叫我们脱离罪恶而已，不仅叫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而已，并且叫我们和神之间能够完全合一。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蒙拯救就是成为义人已经了不得了，但是他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并且到有一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你如果去看圣经的末了，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启示录的末了所讲的那圣城圣耶路撒冷，就这么蒙恩的人和神之间就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神在里面，神的荣光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借着这个圣城所代表的基督徒，能够照耀在整个新天新地的里面。他的盼望目标是那么的高，而这个高怎么能够达到的？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他的名就叫以马内利。他的名开始是耶稣，最后完成是以马内利，而当中经过的时候有好多不同的名。他的名叫做恩典，因为他进到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能力。他的名叫做真理，因为只有他是真实的，他之外一切都是虚假。摸着了他就是摸着了神，有了他就得着了神，活在他里面就经历神一切的丰富。他的名也就是道路，就我们只要与他有亲密的交通，顺从了他的带领，我们就逐渐进到完全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的名都像倒出的香膏，应付我们当时的这个需要。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的生活中间或者遭遇到一点试探，我们一经历到它就是我们一个能力，我们得着能力而胜过试探，我们发现它的名如倒出的香膏。有的时候我们有软弱，像保罗一样，他为着他身上的那根刺三次的求过主，但是主以后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经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里头的能力，这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恩典，我们一经历到这一个，我们从软弱中能够复兴起来，刚强起来。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主的名就是叫做恩典，就是何等的馨香，何等的美好。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好像不知道怎么读经法了，不知道怎么祷告法了，不知道怎么追求法了，我们去看参考的书，我们去要去请教别人能够得到帮助，但是不够那么的深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来亲近他，等我们灵里头和他之间有活的接触的时候，我们灵的忽然会明亮，认识神话语中的意思，忽然会蒙到光照，就我们在这一个环境的里面该如何往前的，如何的侍奉他的，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的名就叫做道路。就这样就逐渐逐渐在我们一生的经历的里面，他的各种不同的名是说各种不同方面的对待，各种不同方面的表现，而来应付我们当时的需要。所以在这种经历的里面，我们会感觉得到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而每一次我们闻到他名的香甜的时候，自自然然我们和他之间就有了直接的和亲密的交通。好，这就是第三个的原因，因着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我们巴不得和他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回头再来看的话，这三个原因非常有意义。头一个，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大多是重在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所表现出来的。你的膏油馨香是重在他从死里头复活升到高天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是重大已经坐在宝座上而引领我们走这十天的道路，来应付我们每天的需要所显出的荣耀来说的。所以说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都是临到我们身上，而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带下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教我们和他之间有那种直接和亲密的交通。像他这里所说的，愿他永口与我亲嘴。有了这三种的情况了之后，三个原因了之后，下面还带下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不仅是领受他的爱，如果我们领受他的爱的话，我们一定有一个反应，我们也愿意去爱这位神。爱主的故事非常稀奇的，他不是要求我们先爱他，如果这样我们是做不到的。他只把他的爱，就是各种不同的工作，各种不同的表现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真的去享受他的爱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自然产生一种结果，我们愿意来爱他。所以这里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开头是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到最后乃在众童女的身上发生一种的反应，我们都爱这个位主。在圣经的里面，使徒保罗说过一句很重的话，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22，他说若有人不爱主，做人可咒可咒，好像他是咒主人，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蒙恩的人已经脱离了咒主，这样的人是一定有一个表现，就是爱周围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经历他的爱，享受他的甘甜，领受他的恩惠的带领，但是有一些的人渐渐忽略这一些，以至于我们身上没有爱主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雅各书来，在这个根基上的话，我们会看见这一种主的恩爱带给我们一个结果，是所有的童女，所有蒙恩的人都来爱主，我们就在爱的行列的里面一同走路，快跑地来跟随主。如果这样的话，主会带领我们逐渐生命长进老练，以至于到那一天，他能把我们从旷野接到天的荣耀里，和他永远同在。但愿主恩待我们。